2025年6月15日，正道，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认识以变以谢的神。
弟兄姐妹，祝您平安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在此祝愿每位父亲节日平安，节日喜乐。今天这个题目呢很有意思，认识以变以谢的神。这个以变以谢什么意思，一会儿给大家讲。但是你明白了这个意思之后呢，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就能成为一位好的父亲。好，让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，大家低头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今天的父亲们能够效法您是如何的爱我们，让我们因此呢也如何去爱家里人，成为一个好弟兄，成为一个好父亲，成为一个好丈夫。愿神你今天的话语来启示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谢谢阿爸父神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前头呢4章5章6章都讲到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结果被打败了，约柜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，是吧？后来神呢行了神迹，降了很多的灾祸给这个非利士人，后来他们就软弱了，就逃饶了，说得了，我得罪不起，就把约柜送回给以色列。送回去之后呢，给了谁呢？开出给的地那个这个还记得吗？到了那儿就之后发生什么事儿，是吧？因为不按神的规矩，是吧？结果接受了惩罚，人就死掉了。后来吓得没办法，又送走，送到哪儿去了？送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是个森林里的。就本来约柜代表神同在，吓得这个人都不敢留下这个约柜，就送到山里去了。约柜既然代表神的同在，当兵败如山倒，约柜被别人掳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是想办法把约柜抢回来，而是做鸟兽散，各自回家了，仗也不打了。等着约柜回来的时候呢，又不知道如何按照神的规矩去对待约柜，善观嬉笑，是吧？这个约柜最后被击杀了。从此以后把这个约柜送到山里去，整整20年没人去看这个约柜，没人去搭理这个约柜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等于相当于以色列人弃绝了神，离开了神，远离了神，逃避了神，灵力非常的软弱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我们可以离弃神，离开神，但是神会不会离弃我们呢？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永远不离弃我们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今天就学习第7章，看着神在第7章里头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，给我们什么样的承诺。艾美红这边你看得见吗？有看见帮我们念一下。 今天用的旧的，您往前转一下，大门记上。
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，约柜在基列耶尼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切向耶和华。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以斯巴和善的中间，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。
阿门。好，谢谢。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整整20年，就把那个约柜放到那个山里头，以色列人视而不见，相当于远离神，弃绝了神。但是神并没有远离我们，神并没有离弃我们，怎么办呢？神就在人的心中动了无人能做的善功，导致了你上来怎么说呢？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，是神主动的做工，把人拉到他的身边来，把远离了神的那些浪子们再重新拽回来，是吧？做工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就开始又转身归向神，是吧？具体的都有什么表现呢？首先呢，大马尔，神在人心中动工，也首先在先知心中动工。先知等于是领袖嘛，属灵的领袖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瑟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亚特他路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撒母耳说，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，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当日进食，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你看了这一切的行为，是吧？从先知就告诉大家，你们要把一切的偶像除掉砸碎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，单单的归向他，是吧？呼召大家。那么这个神启示给先知，先知说给众人，众人听没听啊？众人马上就听了，是吧？采取行动，亚的他路、巴利，这都是偶像，砸碎、烧掉、埋掉，是吧？弃绝偶像，是吧？单单的归向他。不但如此呢，他们还进食。进食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我不吃饭，我一天不吃，或者三天不吃，一周不吃，这就进食。进食不是说进食完了什么事不干，进食的同时是要祷告的。祷告的时候怎么做的呢？他们就开口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神，认罪悔改，是吧？应该说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属灵的复兴，或者叫苏醒。过去傻乎乎的在灵里头软弱，睡觉了不清醒，被迷惑了，归向了魔鬼撒旦。他们清醒之后重新归向神的时候，除掉偶像，认罪披麻蒙灰，认罪悔改，进食祷告，是吧？这一系列的认罪悔改的行动呢，应该说这是我们当时现在看是以色列人觉醒的一个标志，也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，觉醒，是吧？觉醒教会。我也盼望着我们这些信神，有的刚信，有的信了好多年了，我们要检讨我们心中，我们眼睛当中有没有偶像。如果有偶像，我们就要把它打碎了，我们就要除掉，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什么是偶像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去拜佛的时候呢，佛就是偶像，这没问题，我们都很明白，是吧？但是如果我们说把钱 挣钱看比敬拜神还重要，那也是在这个世上，钱就是我们的偶像。当我们觉得把孩子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，孩子就成我们的偶像。当我们把工作看得超过一切的时候，工作就是我们的偶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思考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偶像。当我们因为身份解决不了，吃不下睡不着的时候，心心念念的就是身份身份身份，我告诉你，那一刻身份就成了我们的偶像。看过一本书，苏神的面具，将来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看完以后非常受启发，也不厚，大约有200页，不到200页，那里头就给你讲的非常的剖析的非常的具体，非常详细。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、学习当中、工作当中，有可能成为我们偶像的那些东西、那些人、那些事是什么？分析的非常透彻，大家有机会，我建议大家找那本书读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就很有意思。当我们在灵里头觉醒的时候，最开心的是谁呀？天上阿爸父。最生气的是谁呀？魔鬼撒旦。为什么？这就记着，大家看啊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非利士人的首领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你看他们传完的时候，非利士人没打扰他们20年，很安静，是吧？现在觉醒了，在米斯巴进食啊、祷告啊、认罪悔改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马上召集各路兵马过来围攻进攻他们。所以觉醒的时候，神高兴，魔鬼撒旦生气，大家记住了，这是个永远的规律，是吧？当我们觉醒的时候，我们要警醒，知道我们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的时候，也是魔鬼撒旦气得跳脚的时候，气得要攻击你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那这时候呢，针对这个情况，以色列人怎么做的呢？他说，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我们遇上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遇上挑战的时候，我们遇上魔鬼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反正换成我，头先想找一个大领导，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帮忙，或者想凭我的本事，我要采取什么什么措施。这是我们人习惯性的自卫的方式。但是觉醒了的以色列人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，他们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能力，不依靠有权势的君王和将领，而是单单的求问神，向神祷告，而且就在先知面前说，撒母耳大先知，你赶紧给我们求耶和华神，求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我经常给大家说，我们这一辈子选择比去做什么事儿更重要。2年前我给大家说过，我的表哥一辈子是个酒腻子，天天喝酒，从我记事就没记得他清醒过，一事无成，老了也是啃老族。但是在他去世前的9天，他信主了。那故事我给大家讲过，我就跟表哥说，表哥啊，你这辈子 往不要往后看了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这辈子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都不重要，重要是你今天做出了好的选择，你信神了，从此以后你是神的儿子，从此以后你有永生的生命，然后百年之后你在天上能见到我的大舅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我大舅，也是一个基督徒，是吧？所以我就在想，选择比做什么重要。我表哥真的是一事无成啊，但是他最后临死之前选择相信神，他就得到了永生。所以你看，以色列人面对强敌来袭，他们不是说拿起镐头、拿起盾牌、拿起枪去所谓的冲上前线，没有。他们要做的是大先知撒母耳啊，你赶紧给我们祷告，求神来救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得胜不得胜，不是靠我们人的智慧、我们的策略、我们的力量。大家记得撒迦利亚书四章八节怎么说的？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能力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，方能成事。当我们遇上挑战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第一反应要调整一下，首先跪下来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会进来安慰我们，就会启示我们，首先不会让我们盲目的采取行动，对不对？我经常说，你方向没选对，本来他在北边，你忙忙活活的往哪跑，你跑的要快，离目标要远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姐妹们。那么我们人如果能，今天的人能够效法以色列人当时的做法，我们能事半而功倍，而且讨神的喜悦。那么祷告之后，神有没有垂听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说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，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了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，是吧？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，看吧。祷告之后神就垂听了，撒母耳多稳当，祷告完了就该下燔祭，消燔祭，你知道大军呼噜呼噜正往这边走，多稳当。祷告完了下燔祭，正下燔祭的时候神就做工，神一做工，仇敌自己就乱了，厉害吧？然后溃不成军，然后以色列人乘胜追击，啊，我想你们看旧约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很多次，尤其是属灵的征战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靠我们的血肉之躯，我们根本打不过魔鬼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求神在先，神在前头先，亲自为我们征战，我们跟着他就够了。接下来呢，发生了这么大的神迹，是吧？这个大先知做了一件事情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取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人离弃了神，远离了神20年，在灵里是那么的软弱低谷，但是神做工让他们觉醒之后呢，魔鬼就激动非利士人来进攻以色列人，然后以色列人做出正确的选择，祷告求问神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征战，把非利士人仇敌给打败了。在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，撒母耳就弄石头立了一个碑，是吧？然后给他起了一个名叫什么呀？叫 以便以谢。我刚才问大家，以便以谢什么意思？
以便是一个人。
以便以谢的意思是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。什么意思？20年了，我们真的对不起神啊，我们都远离他了。但是其实如即使是这样的属灵的软弱，耶和华神没有忘记我们，没有离弃我们，到如今他仍然怎么着帮助我们。是石头立起来什么意思？我们说海枯石干不变心，是吧？海都枯干了，石头都废掉了，但是我的心是不变的。为了发誓的时候能这样说，就说是石头是可以永久保存的。希望大家，希望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是吧？特别的给立了石头，像在一个碑似的，是吧？告诉大家，是吧？虽然我们犯罪，虽然我们远离神，但是直到今天，直到这样一个境地，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接下来呢，不但如此，从此以后，非利士人再也不敢搅扰以色列人，以后以色列整个境内都很平安。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。我们有些人说，哎呀，这么说我不去教会，我说为什么？信主好多年了，也受洗了，但是我也不去教会，也不服侍，也没服侍过谁。啊，我觉得我没脸去。真的，我见过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也很谦卑。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个故事，一遍一谢的故事，即使如此，神仍然爱你，到如今耶和华仍然帮助你，我们就不会羞愧的，都不好意思去教会。你所谓的羞愧不去教会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魔鬼撒旦的控告，好不好？那么同时呢，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警醒，我们人啊容易记住苦难，是吧？但是同时又容易忘掉神的恩典。大家想过吗？我们吃过的苦啊，遭过的罪啊，我们记得很清楚，但是神是如何的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不忘了，要不这个窃取功名，说那是我的本事，我自己劳动得来的，我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，而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立这块石头是让大家纪念神是如何的帮助我们。那么给我们的启发是，我们今天自己要想一想，我们每天每周是不是经常的数算神的恩典。我特别建议弟兄姐妹们，我每天晚上睡觉的之前祷告的时候，可以不可以做一个祷告，其中就把这一条加进去，神啊，谢谢你今天帮助我，有具体的事儿可以说出，是吧？要经常数算神的恩典。当我们经常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相当于用嘴唇干嘛？献祭。大家想过吗？我们过去献牛献羊这是献祭，当我们把该属于耶和华神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，我们用嘴唇说出的时候，相当于拿嘴唇来给神献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好吧？我盼望着我们从此以后养成这么一个好的习惯。当我们不断的赞美神、荣耀神的时候，神在天上就特别的开心，是吧？然后神就会更加的愿意垂听我们祷告。再看看撒母耳后来就是做完这个事情之后，撒母耳是怎么做的，怎么说的？ 撒母耳凭什么做以色列的士师？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基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却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对大先知撒母耳的一段总结性的话语。首先说是他一生都在服侍耶和华，你看用的是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说明什么意思？说这一生他就顺服，打小的时候妈妈把他送到店里去，是做这个大祭司伊利的童子，是吧？从小就服侍神，到老没放弃，一直服侍神，跟随神，把一生献给神，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第二个呢，他到处去巡游巡逻，干嘛？看看你们有没有拜偶像，我要如果有，我要责备你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果发生了案件，他要审判，将神的公义变形成敌，是吧？这也是他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去治理以色列境内一切的人、一切的事儿，是吧？同时呢，他在家乡还在家乡建了一座坛，建坛干嘛？就按照耶和华神的要求献祭。可以说，撒母耳终生献给神，有忠心，有敬虔，同时呢，有守望以色列的父老乡亲，替他们代祷，为他们献祭。可以说撒母耳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愿意不愿意效仿撒母耳？撒母耳很特别啊，大家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士师，是个先知，同时他是个祭司。这也是撒母耳这个先知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人。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。什么意思呢？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在新约里头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，好不好？所以既然是祭司，我们就可以效仿撒母耳，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他。当然有人说，哎呀牧师，你做牧师是献给神，那我们干这些世俗的工作好像跟这个搭不上劲。不是的，马丁路德说了，人人皆祭司，是不是？所有的岗位都是圣职。什么意思？当我们怀着容神一人的心思去做任何工作的时候，你那份工作都叫圣职，没有圣俗之分。如果我们怀着荣耀神、帮助人、爱人这个心态去做的时候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工作上努力去做，按照这个想法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献给神，我们忠心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人做事的时候，就是在献给神。同时呢，弟兄姐妹之间要互相守望，谁软弱了我们去扶一把，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一把，是吧？活出彼此相爱的那种神希望我们活出的那种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同样在荣耀神。另外呢，说我的岁数大了，我也没工夫去服侍别人，身体有软弱，怎么办？我们在家里为大家祷告代祷，这也是为神做工，是吧？我们周日来参加敬拜也是为神做工，是吧？因此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没有理由说我没有特长、没有恩赐啊， 或者这个那个找各种理由来拒绝做这这善果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效法法门，活出一个陶身喜悦的荣耀神的一生。弟兄姐妹们，神确实说过他自己永远不离弃我们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会离弃神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神不离弃我们，但是我们会离开神，离弃神。所以要警醒，所以要警醒。今天的题目就是一遍一信，就什么意思呢？无论我们的生命到了高峰还是低谷，逆境还是顺境，永远记住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到如今耶和华仍然在帮助我们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你不要说我做了一千件一万件对不起神的事儿，我都没脸去见他，不要那么想，是吧？即使做了也不要那么想，而是想他是我的父亲，他永远不离弃我，直到如今他仍然在帮助我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就拒绝魔鬼撒旦的控告，赶紧如果错了赶紧回头，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和神的关系马上就和好如初，就像浪子回头那个故事一样，我们天上的阿爸随时随地的张开手欢迎我们归向他，无论我们前途路走得多么的不堪，他都可以一笔勾销，饶恕我们一切的罪，因为他要做是拯救的工作，是希望我们随时随地的认罪 悔改归向他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好父亲，怎么做？我们的神天上的阿爸父是最好的父亲，我们就祷告思考看看想想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爱我们，我们就效法他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就可以做成为最好的父亲。好，闭上眼睛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尽管我们不配。父啊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这些地上的父亲们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，但是天上的阿爸父，你是完美的父亲，你给我们创始了什么是好的父亲，并且你亲自用你的言语用你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好父亲的形象，是啊，我们就愿意效法你，愿你的灵也运行到我们心中，带领我们成为最好的父亲，从而来荣耀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